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主日的敬拜。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让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我们这位圣洁的主。圣哉，荣耀与尊贵都归天上宝座上的羔羊。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匍匐敬拜你，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匍匐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 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重。万王之王，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
何等大的福气，让我们能够来敬拜这位永生的真神。愿我们今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这位全能的真神。
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敬拜你，和平君王，我心何等渴慕你，我赞美你，你是我的供应。我敬拜你，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敬拜你，和平君王，
神的面前。慈爱的天父，真的是满心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是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福气，能够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主啊，求你自己圣子的宝血遮掩我们，让我们从心里面对你所发出的赞美和感恩蒙你自己的悦纳。主啊，我们真的是除了你我们还有谁呢？主啊，真的是只有你才能够充满我们心中真正的空虚，才能够填补我们真正的需要。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我们本是贫乏的，让我们真的是也开我们的耳，让我们真的是听到你自己的教导和教训。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地上设立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你的教会里面，哦，主啊，真的是依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学习，来敬拜你，来学习，来服侍你，来学习，来回应主你自己长阔高深的爱。主，我们谢谢你，愿这一位三一真神今天在至圣的宝座上，愿那全地的教会对你的敬拜。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请坐。 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诗班，诗班继续的带领我们下面的敬拜。他们今天所要献的诗歌是《我心颂赞》。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是何等的福气，让我们这一群本是尘土的罪人，能够有这个福分，能够听他的话，学习他的话，认识他的话，走他的话，都靠着神自己的恩典。让我们清晨来聆听慈爱之言。
求你使我清晨的听你慈爱之言，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道路，因为我的心 心要望你主啊，我的心终于依靠你。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间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一次借着这段神的话语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敬拜他。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听到这样一段的话语的时候，这虽然不是圣诞节已经过了，但主降生的事实乃是在2000年以前就已经实现。主帮助我们今天这些人来到圣殿的里面，来到你的教会当中，就好像当年博士要去朝拜你的心一样。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不为了别的，只为了单单要敬拜你自己。恩主，这是你自己的教导，这也是你自己用那颗心带领人们走向你自己那宝座，走向那马槽的这个的用意。恩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来的时候也像这些的博士们一样，带来了黄金、乳香、没药，乃是我们一个真正敬拜的心、敬拜的态度，乃是我们在你面前一颗愿意受教的心。恩主，谢谢你，因为这个世代是需要你自己话语的世代，这个世代是一个需要你自己真理能够彰显的世代。恩主，保守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有你自己全然的同在，让我们今天在这一年开始的第一个主日的时候就将一切摆下，把这个时间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来使用，也把我们的教会再一次交在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来洁净，让主来使用，带领我们今天这段时间。我们也再一次把教会里面各样的需要仰望在主的手中，为这一年开始，我们要你在你面前一个共同愿意用我们的全心，用我们的这一个全人，我们来经历你自己的这个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为了这样一个的目标方向，我们来仰望主的施恩带领，也为教会在这一年里面许多的事项，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引导，为我们在这里不论我们的读经，不论我们的主日学，不论我们各样学习你话语的时间， 我们都感谢主你自己的保守和带领，也更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寒冷的季节里面，有一些肢体他们身体的欠安，他们需要神你自己的治疗，需要你自己话语的鼓励，我们也求主你自己来赏赐，也带领那些灰心，带领那些丧志，带领那些在你面前已经觉得没有办法走下去的弟兄姐妹，让他们重新回到你的怀抱当中，用你的话语来建立他们，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有你自己全然的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在这里是我们今年新年2010年的第一个主日，第一个主日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一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神祝福大家。其实我们新年快乐的源头是在上帝的同在，盼望这一年是神保守，神与我们同在的一年。回顾2009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的感想，都有不同的一些的感受。2009年就诚如许多人所担心的一样，有人说我们中国人最怕酒，对不对？逢酒的时候都要出一些的乱子，逢酒的时候都有一些令我们紧张，令我们难以熬过的。我想过去这一年当中，不用我说，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想得到，看得到，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当中里面，我们最大的冲击来自于经济的冲击，这个经济海啸，经济海啸所带来的影响到今天仍然还存在，虽然情况有一些的好转，但还没有过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免不了要受到这个海啸的冲击的影响，经济所带来的影响造成许多生活上的难处困难，也造成许多事情的改变，造成政治上的一些 的情况的动乱，也造成一些政治上一些的局势的不同。我想不要说那么远，说得近一点，我们当中我们许多人也经历到我们在这个人世当中我们最难割舍的所谓的亲临所谓的这个生离死别，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些的家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们仔细的算一算，有好几位，包括我自己的父亲，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自己的身体也有极大的一些的病痛，我们有一些人也遭遇到一些的难处在生活当中。我想在2009年里面都是深深的使我们很深刻的记忆的当中的一些的事情。在侍奉上面我们本人也有许多的一些的挑战，在2009年侍奉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新的挑战的点。在侍奉当中也面临到许多，我相信各位同工在我们当中也面临到许多的难处，也面临到一些的挑战。我自己在2009年的时候也听到了不少我过去我自己的神学院的同学同工在侍奉当中，到2009年好几位都面临到转换，有的离开美国回到了亚洲去侍奉，有些同学我知道他们领受神的呼召到欧洲的工厂上去侍奉，也有些的同学在侍奉的里面他们有极大的转变。最令我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大概在圣诞节前不久的几个礼拜，突然间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留话，有一位我大学的同学，大概比我高两届的学长，他跟我差不多，我们大概都中年以后来出来侍奉主，他在加州牧养一个教会牧养了很多年，就在大概圣诞节前的几个礼拜突然间心绞痛，突然间这个心脏衰竭就这样走了。而在一个教会里面牧养教会有许多年，我相信神在过去这许多年当中使用他，但是实在人的生命非常的脆弱，人的生命有多少多少的时间神才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服侍他，实在是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在许多许多这些的情景当中，在许多这些难处，我们走到了年底，我想我们到了这个09年的结束，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真的是愿意求神把这09年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完结，让我们一同来进入到新的这一年2010年的时候展望一个新的开始，在神面前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 每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每当我们走到一些危机的时候，每当我们走到一些让我们失望沮丧的时候，其实我们人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人觉得我们的尽头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最好的方法就是来到宝座的面前。这不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要学的功课，这也是当年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到先知以赛亚他的经历。以赛亚书里面第六章里面记载到，先知以赛亚他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先知，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大家也都熟知。圣经里面记载到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作为他的开始，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开始，以赛亚书第六章开始讲到乌西亚王崩是在以赛亚先知所居住所处所侍奉的犹大国里面一个面临极大困难极大挑战的时间，国家面临危难，外有强敌，内有经济的上，内有这个种种的这些的情况的压迫。乌西亚王是一个神所重用的王，但是在他上世，在他离开的时候，以赛亚对前途，对他个人，对他国家，对整个民族的前面的命运，他实在是不知道，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一个这么大的危机的难机当中，感谢神，因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敬虔的人，当他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神就让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敬拜的经历，神就让他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当中，他感受到，他察觉到，他深深的进入到神同在的这个情况的里面。这个经历帮助了他，这个经历再一次让他感受到这一位他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让他在这一个困难的环境的当中里面再一次得到振奋，得到激励，也再一次让他学习怎么样过一个敬拜的一个生活。其实所谓的敬拜就是我们与敬拜的对象能够面对面相处的经历，这叫做敬拜。一个敬拜的里面如果没有那个敬拜的对象的存在，我不晓得我们敬拜什么，敬拜空气还是敬拜什么。一个所谓敬拜的对象的存在，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敬拜，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这位全能的神他自己。所以换句话讲，我们的敬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进入到神的同在的当中，是真正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你说不对呀，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还要谈神的同在？难道圣经上不是告诉我们，从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吗？的确，圣灵就居在我们的心中，作为印记，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有神的同在。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把圣灵的同在存在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角落，一个没有人注意到地方，连我们自己都常常不去打扰他的地方里面。有多少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神在我们的里面被居首位，被我们拿来当作敬拜的对象。有多少时候我们把我们里面的圣灵拿来做挡箭牌而已。多少时候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体验到神的同在。但是一个敬拜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本质的里面去，让神在我们身上存在的事实，不但是事实，成为一个丰富我们与神面对面的经历，那是一个敬拜。今天以赛亚在这段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的这个经历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真正要过一个经历神生活的人，我们必须回到敬拜的里面。也只有在以赛亚的这个经历敬拜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一个经历神的生活，一个生命。今天在今年我们要谈经历神，我们要谈要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我们来经历神的时候，我想第一点，第一个最根本的，我们要回到一个与神同在的当中，过一个敬拜的生活。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这八节的经文，我们从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四点，我们看到一个经历神在一个敬拜的生活当中，一个经历神会带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什么情景。这八节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读过。请我们大家翻开你的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我们同声我们来读这八节的经文。请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在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便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感谢主。这八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几个方向。第一个，我们首先看到以赛亚在这个敬拜的经历里面，他看到圣洁的主高坐在宝座上的情景。高坐在宝座上的情景，有多少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情景？但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描述，我们看到以赛亚当他见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用他的笔墨可以再形容的更过一点，更透彻一点，因为那个是超过他笔墨所能够形容的。在宝座上这些神的形象，让他感受到震惊，也让他感受到畏惧。为什么呢？他明明说这是一位圣洁的神，当他看到一位圣洁的神的时候，他就觉得什么？他就感受到自己的不配，他感受到自己的不洁。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虽然我们可能不像以赛亚看到这样一位荣耀的神，一位尊严的神，尊贵的神，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小的时候，每当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或者说不做什么坏事，但如果说被叫到这个 authority， 这个有权威者，譬如说我们的父母，不过今天的父母好像都没有太有权威了，或者是带到老师，或叫到办公室，叫到校长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今天不晓得做了什么坏事被抓到了，我们都会有一个在神面前觉得怎么样，很羞愧，觉得不配，不敢抬头的这种经历。更何况来到这一位尊贵的神的面前，这位圣洁神的面前，以赛亚他觉得自己太渺小，他觉得自己太污秽，他觉得自己太不配的。这真正的是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受造者来到这个创造者的面前，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感受，一个表现。如果你没有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很可能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有这个见到神、遇到神的经历，或者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我们只把那个神当作在圣诞节出现那个圣诞老公公而已，或者是说我们对我们所敬拜的神，或者是你所敬拜的这位神太小了，你所敬拜的神不像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位神，他是这位荣耀创造的神，他是这位审判的神，他是赐恩典的神。我们可能我们心目中的神的太小了，以至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一种敬畏，没有这样一种畏惧，没有一种震惊的心。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真正进入到这一位尊贵的神的面前，进入到他同在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有像以赛亚这样的一个经历，必然会有像以赛亚这个经验。这是什么呢？就是感受到我们自己的不洁，感受到我们的罪污，觉得我们是一个不配，觉得是一个我们是神所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就像以赛亚一样。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要躲避，我们要逃离，我们不敢来面对。可是你看到以赛亚的经历里面，在他觉得说圣哉圣哉的时候，他说祸哉，我是一个怎么样，我是一个不洁的人，我是一个，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就在以赛亚觉得他最不配不能的时候，神伸出他怜悯的手，他差派一位撒拉佛，一位天使来洁净他， 用了这个坛前的一块红炭，红炭来洁净它。红炭上面的红为什么是红的？因为那是烧着的炭，那是有火的炭。其实神洁净我们的工作，神洁净我们的过程，常常是透过火的功用。这个火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这个功用，就使我们就像这个以赛亚一样，他觉得他生命里面最污秽最不配的就是他的嘴唇，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神就用这个红炭的火来触摸到他，认为他生命当中最不洁净最不配的地方，来改变，来使那个部分能够重新的再造，使那个部分能够更新，能够变化，来使他的生命得到改变，成为一个导致他过一个从不洁的这个改变成为一个圣洁的生活的一个开始。今天我们实在是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被改变的一个经历。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实在是有许多的不是神所喜悦的地方。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洁净我们，求神用那个火炭在我们生命里面做那样的工作，也求神帮助我们。甚至我们很可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感受到软弱退后，我们的生命的火，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热情，那个热切感需要又被神再一次的眺望起来，让神来点燃我们这样的一个的软化的心，一个退后的心，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在敬拜当中一个火，圣灵火的功用在这里面。唯有在这个火的功用里面的时候，以赛亚得到洁净。今天我们也同样的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敬拜，可以显露出我们的不洁，敬拜可以显露人在神面前的不洁。当我们真正在一个敬拜的里面的时候，求神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到神面前敬拜，当然没有错，圣经上告诉我们要，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有宝血的遮盖。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求神的宝血再一次的光照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感受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怎么样的不配，我们有什么希望需要求神再一次的调整，再一次的洁净的地方。感谢主，这是圣灵，这是火，这是敬拜所带来的果效。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不但有一个显露出我们不洁的一个的情况。记得有一个费城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叫做 James Montgomery Boyce。这个牧师在他的教会里面有这个所谓的门徒训练的这个的 group 课程。有一次他就在门徒训练的过程里面，他就要他这一组的这些的学生，他说：“我们今天来谈一谈神的属性。”啊，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有哪一些？你们觉得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提出来就问了班上，其实大概不多的人啊，大概十个几这个左右的人。第一个，他们所提出来神的属性当中最重要的是爱 ，love。我想今天我们如果做调查的话，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爱最重要，因为只有爱，神的眼中就是爱，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不会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第二个他们提出来的是叫做 wisdom， 智慧，神是智慧的泉源，的确神是智慧的源头。第三个他们想到，神不但是这一个爱是智慧，神是一个能力，是个 power， 神是个有大能的这个神。第四点也是很多人会想到的，叫做怜悯 mercy。再来呢，那想到第五点就提到了神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第六他们提到神是真理，是 truth。 这个牧师就一直等到最后第七点的时候，才有人提到神是圣洁的。这个牧师说，他说真令我惊讶，他说 what a surprise， 因为圣经里面提到神的时候最多提到是什么，圣经里面提到神的最多最多是 refer 到神的一个神界一个属性叫做 holiness， 圣洁，不是吗？就像今天我们读到的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看到神的时候，这些天使的敬拜赞美他说什么？说爱哉爱哉爱哉，是不是？还是智慧哉智慧哉智慧哉？ 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什么意思？这位是圣洁的神，圣哉圣哉圣哉，这是一位神，他的属性里面最尊贵最重要的一个属性，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的属性叫做圣洁，叫做圣洁。当我们想到圣洁，当我们提到圣洁的时候，我想第一个印象在我们脑海出现的就是圣洁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意思，圣洁就是一个完美无瑕疵的意思，圣洁就是一个在那个白衣服当中找不到一点点黑点的意思。的确圣洁是有这个意思的存在，我们很多时候觉得那是跟我们遥，那是我们遥不可及的，那是我们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绝对不是的，因为我们不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会被神拒绝，因为我们不是圣洁的形象。所以有些人实在是很爱主，有些人凭良心讲他们很爱主，也很愿意追求主，很愿意侍奉主，很愿意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们观念里面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不够洁净的，他们不能够凭着本相来到神圣洁的面前，不配来到神面前敬拜他，有人因此就畏惧，有人因此就退却，不敢来到神的宝座的面前。我们要晓得，就像以赛亚，以赛亚在神面前也是一个罪人，也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但是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没有击杀他，神没有弃绝他，当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当在敬拜当中他的不洁被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在面前说他是一个祸灾，他是一个有祸的人，神就怜悯他，神就愿意接纳他的本相。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愿意我们凭着我们现有的情况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他就接受我们，就接纳我们。但什么是我们的本相呢？什么是我们的本相？我们的本相固然是罪人，是有罪的人，但是我们的本相更应该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今天我们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不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不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完全无瑕疵完全无罪的人，但是如果有神有耶稣的宝血的遮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凭着这个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凭着来到他的面前。神也愿意，神也希望我们能够凭着这个本相，一个蒙恩罪人的本相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因为唯有在这个情况当中，唯有在这个时候，唯有凭着我们本相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才可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明白什么是圣洁，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来开始寻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本相的本意。今天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再想一想，圣洁其实它的含义，它的意义超过我们刚刚所提的只是一个完全没有罪，超过一个只是完美无瑕疵的这个定义而已。其实圣洁的本质的这个字的本意，在原文里面它更重要的意思，它的字根就跟另外一个字是一样的， holiness 的字根就是跟 wholeness wholeness W-H-O-L-E-N-E-S-S wholeness 是同样的字，同样的字根。所以换句话讲说，圣洁的本意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完全的意思。什么是一个完整完全的意思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洁完整完全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神创造我们是根据神的形象所造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神创造我们根据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完美，是一个好的。神创造完不是说我们是好的吗？那个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 good， 是一个没有缺陷的，不需要再多一个手再多一个嘴，需不需要？最好不要啊，不需要多任何东西，也不能少任何的东西，是 perfect， 是完好的，完整的，整全的。但是不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这个所谓的完整，所谓的 wholeness 就有了缺陷， 就不是一个完整，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一个的人，一个 piece， 所以一个所谓的圣洁。但是神他的形象是一个完整的形象，神是完全的无知，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我们都知道神的属性，他没有一点不是神所没有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的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看到这个完整无缺的神的形象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自己是有缺陷的。所以神的圣洁这个字眼的意思是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我们了解到自己的本相，我们开始也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不足，我们开始在神的那里，在敬拜的里面，我们开始寻回，开始找回我们所失去我们所不足的那一部分。在敬拜当中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在敬拜当中可以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得到那个恢复到神所创造我们的完整性的里面。讲起来很抽象，我想其实用我们用比较白的方式我们来讲，我们来明白，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因为我们是残破不堪的，因为我们是有许多许多的亏损的，神要来修补这个亏损的部分，神要在我们一个与他面对面的情况下，在我们要与他同在的情况下，要进入他同在的时候里面，神才可以做这个修补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讲呢？神创造我们是根据他的性情，根据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都应该像他，可是今天我们都不完全像他，也许我们有一点像他，当我们成为主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开始像他，但是唯有我们更多来到我们敬拜的这个对象的面前，我们更多的看到我们敬拜的对象，更多在生命当中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才会学到他 的样式，学到他生命的改变。打个比方来说，我们很多人，你们自己都有孩子这个成长的经历里面，很多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们最崇拜的是谁？爸爸。好，他们怎么样崇拜爸爸呢？他们认为他的爸爸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对不对？他爸爸什么都懂，去打架也打不，也一定不会打输人家，不然的话为什么打架把爸爸搬出来啊？所以在他们心目当中，爸爸是什么？是他们的偶像啊，虽然这个名词不好听，是他们一个尊崇，是一个他们崇拜的对象。当你发现孩子崇拜爸爸的时候，就发生什么事情？就开始像爸爸，是不是？他越来越崇拜他爸爸，就越来越像他爸爸，爸爸好的他有，爸爸不好的他也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人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看一看这个孩子就知道他爸爸是谁啊，要从这个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出他这个父亲的阴影的一个形象。今天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是谁，我们就会像谁。如果我们敬拜的是这位全能的神，是这位圣洁的神，是这位 wholeness 的神，是这个完整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像他，我们就开始一点一点的从我们的残缺里面开始寻回我们所没有的这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所敬拜的不是这位神，如果我们所敬拜的是其他的，是世界上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反之我们就会像其他的东西。所以今天看我们的形象，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是什么。今天如果在世界上我们的心还看到世界上许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调整我们的方向来向神。这是为什么圣洁另外一个含义其实很重要，我们很少的被提醒到，其实圣洁有一个对称的字，也叫做世俗，圣就有俗，圣跟俗。为什么是圣跟俗呢？其实在神面前，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没有关系啦，都可以啦，这些事也都可以啊，做个也没有关系，做这个也好，做那好。我们常常忽略了一点，我们认为神是一个有怜悯的神，神会赦免我们，但我忘记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圣洁的观念，如果没有一个圣俗的分别的观念，我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观念当中，一个圣洁的神绝对没有办法接受接纳一个所谓俗的东西，世俗的东西。因为圣洁一个另外一个在希伯来文的含义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来敬拜这一位完整有这个完整性的神的时候， 我们开始就恢复。也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越敬拜他，虽然我们离那个圣洁的形象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但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圣洁的形象在那里，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我们开始就有所谓圣洁的模样的出现。那个模样不是完全的模样，只是有一点的形象出现。这个模样就帮助我们可以 image， 可以学习那个圣洁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开始过一个圣化的一个过程。这也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然后什么？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什么叫有君尊的祭司？就是像这一位圣洁的君王的这一位的祭司，就是神在我们改变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开始有的圣洁的模样的产生。所以因此第二点，圣洁不但在敬拜不但可以显露出我们的不洁，敬拜当中可以让我们塑造圣洁的模样，开始塑造圣洁的模样。敬拜不但如此，敬拜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第三点，我们看到在这个敬拜的里面，以赛亚不但看到这位圣洁的神，更重要的一点，他看到了一个他本身的缺陷，在神面前可以再一次的被恢复。敬拜可以恢复我们完整的价值。这个所谓我们完整，这个完整 wholeness， 我们的缺陷在敬拜当中，我们就越来越感受到。其实敬拜那个字哦 ，worship 啊，那个 words 啊，这个值啊 ，words 值得，我们中文翻译的值得。这个字哈、啊，原来是从哪里来的哈、啊？原来在古时候，他们有另外一个字哈、啊，叫做 axios， 这个大概 axios，A-X-I-O-S， 这个大概不是英文啊，这个大概是拉丁文 axios，axios 这个字我们很难翻中文哈、啊，我大概比较找贴切的意思，大概就是足哈、啊，足够的足啊，这个意思哈、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古代的时候，古代的钱币哈、啊、都是用那个这个 coin， 用金属贵重的金属所做的啊，不管是金币、银币、铜币啊，金属所做的这个钱币。那古代的铸造的技术没有那么好，这些钱币在使用的过程，你拿过来我拿过去，交易的过程越用久了以后怎么样？磨损。你们如果有一些的金属，你们可能知道，但是我们现在金属都做的都很好，大概不会磨损，所以那个价值，那个磨损以后，那个成分就越来越少了。不管是金的、是银的、是铜的，使用的越久就越来越少，就怎么样？分量减少，价值就相对的减少了。所以以前在过去的过程里面，他们使用这钱币的时候，他们会把这钱币拿去称一称哈。本来这个钱币应该多重，如果他称完以后，那个钱币还维持了原来的重量，或者在某一个的这个限度里面，他们就称它为 axios， 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足够的，足斤或足两的意思，我们中文勉强可以这样讲了。说它的价值是等于它的这个上面的价值，是等值的。所以在这个哲学里面有一个理论，他们叫做 axiology， 就是要价值论，就是用这个字出来的。所以这个 axios 这个字是形容一个钱币是这样的一个价值的。其实以赛亚当时他感受到有类似的经历，以赛亚在当时的经历里面，他经过许许多多的波折，经过许多侍奉当中的难处，也经过许多他的侍奉当中的经历，他觉得他的生命越来越被磨得越来越薄了，像钱币一样啊，越来越觉得亏损，越来越觉得不够，越来越觉得不配。他甚至觉得他岁月不饶人啊，这个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每到了一年了以后，我们都觉得怎么样，好像有不堪回首的这个经历啊。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不知道每年过一年呢、啊，特别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你越来越感触到，好像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太 sure， 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似乎越来越少，就好像那个钱币被用过磨过，越来越少了那个分量那个足量。觉得甚至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是否还有没有什么盼望，还有没有什么一些希望在这里面呢？神呼召我们来到他面前，神呼召我们来敬拜他，神呼召我们来进入到他的同在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情况里面，我们生命当中被消耗被磨损所失去的这一些，神因为神的同在，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耗损的部分，神可以来恢复，神可以来恢复。为什么神可以来恢复呢？因为神是那一位 wholeness， 神是一位那一位 worth， 神是因为那位足够的，神是那位绝对不会亏损，神是不改变的，神是绝对是那位丰丰足足充充满满的那一位。只有这一位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残缺我们的不足才能够被填满，才能够被补足，才能够恢复我们的价值，我们也才能够变成所谓的 worthy， 才能够变成一个有价值恢复我们的价值的东西。敬拜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敬拜也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完整性，完整的价值再次被恢复的一个过程的情况。唯有神这一位完整的神，完全的神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可能经历到这样的改变。敬拜帮助我们恢复这样的一个完整性。最后我们看到，当这个以赛亚他在神面前，他不但是一个不洁的人，神用炭火洁净了他，神也恢复了他在神面前他所亏损所缺失的这一切的时候，在敬拜的里面，最后我们看到敬拜寻回天父的使命，寻回了这个 mission， 我们的一生的目的和使命，我们的一生的目的和使命。当我们失去那个价值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思想，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没有价值了，何况还有什么使命可言。当我们的价值被恢复的时候，我们的一生的使命和目的在敬拜的里面可以被再次的寻获，可以被再次的找到。就像以赛亚先知的经历的一样，神再一次的说，他说谁可以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听到这样的呼召的时候，他因为他的生命的价值被恢复，他再一次感受到他里面那一股热切要侍奉神为神所用的心志，他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多少时候，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需要再一次被肯定，也再一次被恢复，也再一次被重新赋予使命的一个时机。新年的开始，我们应该要有以赛亚同样的经历。神告诉以赛亚他使命说，去告诉百姓说，今天他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同样的一个的赋予，同样的使命的教导，让我们在这新的这一年，不论我们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不论我们现在的光景怎么样，盼望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真正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我们过真正过一个在敬拜当中来经历神的生活。因为唯有在这一个与神同在与神相处的光景的里面，我们会再一次从一个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我们不配不足的光景，见到一个我们开始有神的模样，圣洁的模样，以至于我们的价值，我们那个时候亏损的价值可以被恢复，我们会再度被赋予一个使命的情况。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我们都是需要神啊，在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我们的神他是这位圣洁的神，我们的神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父母亲一样，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都继承了我们父母所有的一些的特性特质，一些的 character， 所以当我们开始在主里面重生的时候，我们也继承了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一切。但是盼望我们在每一次的这个神同在的这个丰富的经历当中，使我们这一些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些的特质越来越被建立起来，越来越被显明出来，越来越像神他自己，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像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六节所说的，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这一位，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就要成为圣洁的那一位。盼望神的话语再一次的帮助我们，也再一次恢复我们。今天我们一个月一次，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圣餐桌前的时候，盼望神的圣灵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原来都是在神面前破碎的这一群人，我们的生命 在神的手眼中都是不值，本来都是不值的，因为罪的缘故。但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他的宝血再一次的拯救我们，使我们破碎的生命得以恢复。主耶稣要我们来遵行圣餐，为的是纪念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今天借着饼和杯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虽然主耶稣的身体被剥开，代表他完整的一个的完整的生命被成为许许多多的小块的完整的生命，让这些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破碎的生命得以恢复。也求主借着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与他有生命的连结。让我们也借着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他面前。神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神再一次的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也因为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而真正进入到与他同在的光景的里面。在这光景当中，我们真正的来经历他自己。我们一起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来默想，我们来安静，我们来祷告，我们也一起借着这一首诗歌进入你的同在，我们来敬拜他。天父，我们感谢您，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再一次求主借着饼和杯来象征你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愿意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把心交给你自己，求主得着我们每一位，不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任何的亏损，不论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的不洁，任何的不配，主，你用那样完全的生命再次来改变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来充满我们这些破碎的灵的需要。谢谢恩主，因为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你的教导，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求主再一次的提醒，也帮助我们，再一次求宝血洁净我们每一位。祝福桌上的饼和杯，让我们来吃有喝，有你自己的全然的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